这次聊点啥？
欢迎来到这次聊点啥，我是日报割了好几期的杰代。
大家好，我是这次聊点啥普通话最不标准的 MC Crash。 为什么要提这个呢？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大家好，我不是库里里，我是蛋蛋，我很想念库里里老师。
大家好，我是节操向的小学生，我是老金。
我们聊点啥时隔半周，半个月有吗？三周。
我反正好久没有录了，
反正编辑已经不就是这个主播已经不记得自己的档期了。
我记得是我记得我们上次录节目还是5月1号五一长假之前的事情了。然后
那是两周。
对，
两周播出是在五一吧好像。
我反正经历了一个五一长假之后，因为五一长假我们当时几个嘉宾都比较个人生活比较忙碌。一到放假就没时间，要陪家人啊，对吧？各种原因。没有录，然后
那是你自己，我们都很有时间，
真的吗？也不知道是谁，当时跟我说啊什么什么，
我最近好闲啊，最近都没有节目录，好空啊。
对，然后
他就去了橄榄球节目，
对，所以我现在都已经重新去录橄榄球了。
可以啊，
你知道我录橄榄球的那个时间耗，录一期橄榄球对我而言的时间耗费量是录这个聊点啥的三倍，因为聊点啥我的定位就是一个娱乐主播。而在录橄榄球的时候，我是一个专业主播，我需要看很大量的这个数据，确保每一个字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啊，所以这个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主播
娱乐是不需要推敲的，他
对娱乐主播
在他的肚子里，
对娱乐主播，因为我天生就是有这种天赋嘛，所以就属于所以不用训练，像罗纳尔多这样不用训练，第二天上场也能进球的这种，就前一天在夜店弄到很晚，第二天上场照样冒气吧，
对。
对，
就你得给老金开一个什么娱乐百分百之类的。
大家都很期待老金继续讲那个什么娱乐明星的事情，对吧？如何把娱乐明星和足球明星结合在一起？
时间管理。
对
对，好。
之后反正就是因为各种事情吧，我们把耽搁了快三周的时间，这次我终于聊点啥又重新开播了。很荣幸我们这次又请回了蛋总和 Crash 还有老金跟我们一起录这次聊点啥。当然因为我们太久没录了，或者说我们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日报太久没写了，我们第一个环节还是大家先让聊一下我们最近发生了些什么，好吧？有请 Crash。
好，那么下面请收听节操向体坛快讯。尽管德甲已重开，尽管英国政府已宣布可以在6月1日后开始有直播的封闭比赛，有关方面也鼓励英超回归来给国民提振士气，但英超重开与否依旧悬而未决，各方仍在无尽的扯皮中。目前状态是各俱乐部基地安装检测设备，并允许返回基地开始训练备战，欧足联已要求在截止日5月25日前做出决定和计划。二、FIFA 国际足联董委会通过决议对足球比赛规则做临时调整，19-20赛季和20-21赛季每场比赛可以使用3次换人机会和5个换人名额， VAR 的使用将由每个足协自行决定。英超允许本应在6月30日合同到期球员可以和俱乐部共同协商签订短期合同。三、穆里尼奥在教练会议中表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早重开英超，高度赞扬了所有球员在疫情隔离期间网课中的努力训练。四、而对于英超重开，球员则支持和不支持的都有，比如洛里就很支持复赛，只是没有球迷的足球会很奇怪。温克斯也表示类似观点，而罗斯则在采访中表示国家士气关我屁事，球员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五、孙兴民结束了为期3周的军训，各项成绩都在同期学员中排名第一，拿到优秀训练员奖，上周已启程回国，由于有病毒检测机制所以无需隔离。六、拉梅拉染了一头巨帅无比的亮丽白发。七、上周三凌晨0:30，两名蒙面持刀歹徒闯入阿里家中，当时阿里和女友 Ruby、 死党兄弟 Harry Hickford 及女友以及另一位男性朋友在楼下玩桌球，在威胁球才的过程中，歹徒拳打阿里面门，并袭击了另一名男性。之后，其中一名歹徒冲到楼上，洗劫了多间卧室，抢走3只总价约35万镑的名贵手表。大都会警方确认此案件，并已展开调查。只有2人在这次事件中受轻伤，也无需去医院接受治疗。八、凯恩出资10万镑买下了当年租借加盟完成职业生涯处子秀的球队莱顿东方下赛季的3套球衣，致敬国家医疗组织 NHS 和2个慈善机构。九。凯恩表示自己伤愈，已做好开赛就能上场的准备，贝尔温也已伤愈返回伦敦。十、威尔通亨感慨加盟热刺是自己做过最好的决定之一。十一、因为疫情影响，今年的 NFL 伦敦赛已被宣布取消，无论复赛与否，预计热刺本赛季损失已破亿。十二、 波切蒂诺接受 BT Sports 采访，承诺在死之前会重回热刺夺得冠军。他说，我发自内心的说，未来五年内也好，十年内也行，我希望整个宇宙会联合起来帮助我实现这个想法。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希望在执起托特纳姆热刺的教鞭，尽所能去赢取一个冠军头衔，与热刺一起拿下一个冠军头衔的意义在于，那里的球迷都太棒了，我们从他们那收获的爱无与伦比，拿下冠军是对他们从第一天起就给我们无限爱与支持的最好回报。
哇，
鼓励一下！
感谢收听，感谢收看今天的体坛冠军节目，到此结束。
今天节目就
是聊点啥重
要。对，
刚刚、
哎、辛苦快事小姐姐，
刚刚屏住呼吸，哎，就感觉像在听，真的有点在像那听那个新闻快播，因为上海有一个
是台湾电视台 TVBS 的这个欢迎收听。
这个口音
为你跟踪报道，
这个口音非常像啊，对吧？有点台湾、嗯、台妹的腔调，对吧？
对，
因为小时候感觉看那个台湾新闻看更多一点，因为福建那边的那个新闻很多都是
从小
时候
看电视台、
就是，对对对对。
我们因为就是正式在对外播的时候，刚刚那段声音，那段声音会再加速个 1.5 倍甚至两倍速。所以大家听的时候可能会更戏剧化一点，但是不妨碍大家那个收听，对吧？就是这是为了，主要是为了大家获取知识。对于这些新闻，其实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多想说的，已经憋了两三个星期了，不是吗？
啊，对，蛋总，
有人在群里面，不是我呀，你不要叫我。有人说，哎呦，好想念跟什么？啊，哥哥们、妹妹们聊天的时光，反正没有我，怎么会是我的？我是个弟弟，没有我的事。那个想说的你说一下呀。
我说一下那个 NFL， 我说一下 NFL 英国赛的事情吧。嗯、就是那个 NFL 英国赛是已经确定取消了，不光是英国赛啊，它墨西哥赛、其他的海外比赛全部都取消了。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商业行为，因为不光是热刺损失，因为 NFL 的英国站对于NFL 的球队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上以前说到的杰克逊维尔梦虎队，杰克逊维尔美洲虎队的老板就是富勒姆队的老板，这个英国赛是对他而言很重要的一部分盈利，因为杰克逊维尔
政治上面的那种，
对，而且杰克逊维尔那个他们的主场其实上座率是在整个 NFL 中是不高的，但是你到托特纳姆大球场之后，你的上座率相对于他在美国而言他能卖出更昂贵的票，因为他们那个球场你平时开赛前的话就是50美金就基本上就可以进，然后你在英国的话你总预售票再加上吃的卖的喝的这个东西对于他们而言是很大很重要的一笔收入，对他们自己而言他们其实不想放弃，但是最后 NFL 还是出于对于整体的考虑吧，就 NFL 是在上周刚公布的赛程确定是没有伦敦赛也没有墨西哥赛，这个也是不知道他们未来会不会补啊，因为不知道跟热刺的球队跟热刺的合同是怎么签的，就是说是不是确保每年要有两场，会不会往后顺延一场还是明年放四场，这个不得而知，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提前恢复，而且即便是疫情在比如说七八月份得到恢复的话，这个事情也是不可逆的，因为打一场伦敦赛跟打一场跟我们这个 举办一场足球商业赛的工作量是不一样，因为它涉及到美国球员和各种安保啊各种准备工作，所以你即使在七八月份疫情有一个绝对的控制了，这个事情也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可能其他演唱会什么还可以调档期，但是对于 NFL 这个一个系统性工程而言的话，这个是不可逆的了，非常遗憾，非常对于在伦敦的朋友非常遗憾，因为一年可能就能有这样一次这个近距离看的机会。
哎，一般这种签合同就是如果说没有比的话是直接赔钱还是怎么着？
肯定不会赔，只能协商，比如说本来签了10年合同，我们再延长一年，这种形式。
其实我觉得，即便不赔，就是即便有赔偿，热刺还是损失很多。因为对于就是伦敦赛来说，热刺主要的损失就是在零售那一块嘛，他球票
是
一部分。
对，这个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就是陈总说了，就你今年不办，那你再往后延迟一年，你后面的钱就延到后年，就直接影响那我们今年的转会窗的资金的问题，这个是 很现实的，我们现在急需用现金来补，那我们以后的钱其实你说往后十年第十年再补，那可能跟穆里尼奥都没关系了，可能又是墨切蒂诺的事儿。
对，然后
那倒也不错是吧？
对，然后昨天那个德甲不是开赛了吗？你们有人看了吗？鲁尔德比
只看了集锦，
只看了集锦，
看那叫训练赛好吗？没有拼抢的，大家 有条不紊的。
我是在朋友圈才发现德甲原来昨天开了，又有人在里面无脑吹哈兰德牛逼啊！啊，原来德甲开始了。
我看到的是哈兰德腿长是吧？
对，昨天因为德甲开了嘛，然后大家，我感觉好像在，不管是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还是大家对这个比赛还是蛮激动的。就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看德甲。
对，就是这是一种世界杯效应。
没有别的看吧？
之前从来不看德甲的人，突然说哇，德甲哦什么哦什么那大黄蜂军团，什么鲁尔去德比，就这些话从一群从来不看德甲甚至比我看球还看得少的人口中说出来，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贬义啊，就是感觉有一种世界杯的效应，就你原来从来不看足球的人突然加入，哎，你看了吗？昨天德国对荷兰啊，德国多牛逼啊，德国那个克罗泽，不好意思，我只能记起克罗泽，现在德国的前锋是谁对吧，就有那种世界杯的效应，对，很奇妙这种感觉。
德甲这个问题，德甲这个问题，我说一句啊，我昨天看了，我就睡醒了以后，不是我的今天，我睡醒了以后，我开了几场比赛同时看，同时看的时候大概都是六十分钟，然后到六十分钟的时候，同时我开了三场比赛，一场比赛是霍芬海姆打伯恩特，一场比赛是红牛打弗赖堡，还有一个是谁来着忘了，然后三场比赛大概在六十分钟同时出现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球员抽筋了，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很多球员的这个训练哪怕是上网课他都是不系统的。
对，
我是一直对复赛，就说到刚才我们新闻也讲到复赛的这个话题嘛，我就想到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我是一直都很反对复赛的。
而且加上英国现在疫情完全没有，
还是没控制下来，
完全没有，跟德国完全不一样对吧？
对对对，德国的控制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球员身心健康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你看到这么多球员上来了以后就很久没有踢这种高强度的比赛，你恢复训练不到一两周的时间突然打一些其实这个强度已经算很高的比赛了，
对，
这些球员的受伤的几率其实是很高的。他和我们之前你比如说季前赛拉练他根本就没有拉练，他也没有系统训练，他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一开始踢这样的比赛，我觉得甚至可能会对一些球员的这个职业生涯造成巨大的影响。
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就好比你原来是在晚上六七点钟七八点钟跑步锻炼，但是你现在突然要改成晚上十二点钟去跑步，这个对于你的这个心肺是有很大的损伤的，就你现在缺乏一个完整的休赛期的话，你直接上去有对抗的话，确实如蛋宗所说，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但是他们是职业球员，这个我觉得拿的这份钱就跟说相声一样，你拿的是捧哏的钱你就只能干捧哏的活，你就得被别人说你的老婆小孩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赚一年赚这么点钱的人也不用为人家一年赚几个亿的人去担心，这个是人家拿了这个钱就得承担这个风险吧，是吧，丹总？
就这边也就正好讨论到了那个新闻里面有讲到说支不支持开赛，然后球员自己的观点也不一样了，包括应该是穆里尼奥之前在那个会议上的话是被记者是
曲解了
对吧？
对，
然后导致他又被骂到了那个风口浪尖之前，
是
吧？因为他说他想就是媒体报道称他想尽快开英超，所以导致了民众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之类的。
对，有各方面的声音都有，就穆里尼奥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媒体带节奏的一个人嘛。对，其实我还想说那个，我比较想说阿里那个事情，阿里那个事情让我其实挺震惊的，我没想到他们五个人面对两个歹徒还会
打不过，是吧？
打不过，但是我也觉得人家毕竟是有刀嘛，一个是有刀，一个没刀，然后他们两个球员可能会就是阿里可能就是更为了保护自己一点嘛，这种事情也挺正常的。但是
不应该保护女友吗？
我就是保护女友啊。
对啊，那就是也是保护女友，但是我是说他作为球员他可能就像之前那个谁啊，那个隔壁那个不可描述那个名字，他们之前在马路上不是也被抢了嘛，对吧？他们两个人也抢不过，抢不过别人，都是第一想法都是跑。所以前阵子好像说那个洛里买了一条狗。
哦，对，
买了狗。
对对对，那个新闻五月十号发的，五月十号节操上发的，洛里买了那条犬嘛，
对，
然后后来阿里就被抢嘛，然后之后就是所有英超的球员都开始买狗嘛，
对，都开始买狗，
就是好像
就感觉我
连锁反应一
样。我以为是我一开始还就是第一次发那个洛里买狗的时候，那太阳报那条新闻、嗯、我还以为觉得有点像是一个硬广，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广告那种、
啊、
因为太阳报老是、
啊、品种什么的。
对，因为太阳报老喜欢就是夹带私货在报道里面，他们会在报道中会推广一些那种公司啊，那种就是有的没，就是默默的在那边做这种事情。但是阿里那个事情之后、啊、太阳报又发了一次，这次变成什么林加德啊、万比萨卡他们都开始买狗了，就是买那个就是这家公司的护卫犬。这些护卫犬都是品种是什么德国比利时的那种牧羊犬，说是军队服役的那种。
你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算人数，就是阿里他们在遇到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他们不知道只有两个歹徒，要是他们知道只有两个歹徒，他们就可能就会奋勇抗击，但是他们是未知的，他们是在明处、不知道人家暗处有多少，就你们
而且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其他武器，我觉得
对、你们肯定是没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刚开始张毅什么张毅他们那帮人，王大志他们那帮人，三十多个云南军被四个日本兵围在一个地方打，就是最后段奕宏进来的时候才告诉他们，外面刚才就只有四个人，你们在里面躲得跟乌龟一样，就因为他们是未知的，对于外面情况是未知，谁知道多少，就听到外面有很多枪声，所以就不敢给人家打嘛。当然职业球员他们自己的性命就比较金贵嘛，他们一旦你有钱了，你就会比较怕跟这种亡命之徒去搏斗、我都是站在我作为一个没钱人的角度想，就想那大不了就豁出去跟人家拼了，对吧？这个
对
人家有钱人的心态我们无法去评估。
对，也有道理，也有道理。还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凯恩那个事情，哇，给凯恩点赞，对吧？凯恩这个、我觉得他们不管是莱顿东方也好，凯恩也好，就是凯恩的经纪人团队也好，他们这各方面组织起了一个就是各方全赢的一个局面。因为莱顿东方他们解决了下赛季赞助商的问题，虽然只有十万镑，但是对于一支英乙球队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
英乙保级队，莱顿东方
已经到英乙保级队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还就是十年前凯恩租过去的时候
上过英甲，
对，还上到英甲的嘞。现在原来已经到英乙去了。对，英乙保级。
我们还有官方合作关系吗？我记得原来是有官方合作关系的。
原来是
很多人送过去。
对，因为那个时候跟
现在已经不是了，
跟那个舍伍德有他们那边的那个教练组跟舍伍德是有私交的、你知道吧？
那个莱顿东方
当时不是说球场都要借他们的球场吗？对吧？
对，那个我们的那个民宿啊，贾斯汀爱丁堡不就是
啊？对对对，也是的，
就是
在那边的教练，对吧？
啊，对，
然后凯恩的经纪人团队，然后他们莱顿东方主席也好，或者说是 NHS 也好，就各方面这个操作是一个全方位点赞的一个操作，然后所以凯恩又也得到了曝光度，也做了好事，什么都得到了，我觉得这是一笔非常出色的那个一个公关事件，对吧？可以这么说。
我也觉得，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说实话。
对，
那肯定的。
但是你发自内心，你要有这样的机会的呀，对吧？这其实是你钱花出去了，你既要把这笔钱花在实处，又可以做好这个名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决定。对。对于他们去买，
所以如果大家想支持一下凯恩，或者甚至支持一下莱顿东方的话，可以买一下他们家的球衣，对吧？
对他们、
至少我们现在还有两名球员租借在他们家，一个是那个后腰马尔什，还有那个卡扎亚斯特林都在莱顿东方，
对，
满100万包邮是吗？
满一百万包邮这个事情我们要说一下，对吧？
对，就没有在新闻里。
对，没有在新闻里说。
我都不知道你们笑点在哪里，赶紧说一下。
满100万包邮是最近我们群里面有人发现，在热刺官网买球衣，然后去买东西寄到中国，他网站上面有一个提示，说是满99999刀，是免运费，
还是棒？
免运费。
对，棒棒
棒，
对对，免运费。
之前不是100磅吗？现在想钱想疯了。
100万磅啊！
对，现在变成99万磅
了。对，就是不寄嘛，意思就是不寄了。
对，现在就没有免运费了，以前是有免运费这个东西。
它其实包括美国也不免运费啊，美国现在也要收钱了，但是我安利一句啊，就因为我刚刚买了洛塞尔索的球衣，这个我就交了八块八 美元的运费，
嗯，
两天就给我运到了。
哇，
你这是美国国内好吗？我就是上周我要
不是啊，他是从英国寄过来的，他从英国寄过来的，
但是还是不一样的。
我是上周请蛋总帮我付了笔款，我买了八件球衣，才付了$28的这个运费，就从美国寄到中国。虽然还没寄到，但是我觉得已经很便宜，八件球衣哦。啊，蛋总，我库车停车好了，一会儿再帮我付一下。
你当心，当心被海关税，我跟你说。哎，最后
我记到强
说，蛋总，你最后要说波切蒂诺那个事情，你这个当时强说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微博上面 也做了一个令人比较对吧，引起很大争议的操作。
嗯，
这个不是我们，为什么要是我们的？不就是你吗？
所以老金，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
你看老金又不知道了，
因为你节操这公众号不发，我肯定就不知道。我的唯一的信息来
发了，发了，发了以后，发了以后又删掉了。哎呀，
啊、
这个东西
没有没有，不是他微博问，
我就说你们先跟老金说一下。
对，
蛋总说，
给我扫扫盲。
为什么要我说呢？就是波切蒂诺接受采访了以后，我们就转了一个。就是波言波语系列又重新出江湖，对吧？然后就引起了两派很强烈的反响。一派呢是原来就是长期支持热刺的这些球迷，就表示很感动，表示、
啊、行了，这事儿我知道了，不用说了，
对吧？然后后面的事情，后面的事情就知道，另外一派就知道。然后后来因为某一些另一派球迷的私信，然后。我们其中某些人在微博上，
其实是微博上面，对，微博上面不是发了很多波言波语吗？就某人哈、啊、用他个人号
啊，然后、
嗯、
对，然后这个东西我不想说啊、球迷之间的事情我不想说啊，就是说我个人从感情上来说、嗯，我觉得他说这番话很感动，是真的。但是我这个事情的想法是，我不看好波切蒂诺会回归。
嗯，
我的态度跟你惊人的一致，就是他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作为一个球迷来讲的话、嗯，有一个教练他走了之后，还对于球队感情这么深，表达这样的态，我觉得是特别好。但是我跟你一样，我觉得波切蒂诺执教可能他的天花板就在这里，他可能未来带一个配置更好的球队，可能能获得联赛冠军，比如说他带皇马、巴萨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或者曼城，他能。包括纽卡斯尔联队啊，他可能能拿冠军，但是现阶段，包括这之前前几年热刺队，是他和热刺队所能达到共同的高度，我觉得不可能再更高了。那未来对于他这个个人，我对他只有祝福，倒不是说我对他有多大的期待，或者说一定是他能比穆里尼奥好。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站在过去，现在的话，我们的主教练是穆里尼奥，我们就支持他就行了。但是也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主教练是穆里尼奥，就你就是否认波切蒂诺给球队历史上带来这么多的贡献。就目前为止，就截止到现在。是过去20年来热刺队最好的主教练，我觉得这一点肯定是没有什么质疑的。那未来怎么样？未来的主教练能带来多大冠军，把他给超过，那是未来的事情。现在为止，我们不能够否认他的很多的这个为球队的贡献吧？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一个中立球迷啊，就不，我所谓的中立是就支持和不支持波切蒂诺的中立方，我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大家一个是向前看，第二个是对于过去的人，我们要有足够的 respect。
嗯，然后就是我觉得因为他在的情况下能把这个、嗯、是因为他在我们才把球场建起来，
对，
然后在球场建起来的同时这支队没有垮掉，没有成为隔壁的另外一支球队就是这个球队的班子他的一个根基，他打得比较牢。
嗯，
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希望，那全部是我觉得是不能说全部吧，因为列维还是有点功劳的，我觉得很大程度要归功于
波切蒂诺，没错。
嗯，但是我跟老金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看法一致，但是我觉得我不看好他回归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纽卡斯尔的这个联系现在有点太强了。
对，
就纽卡斯尔除了说如果说收购了以后换主教练，除了说他以外，其他的人都是那种打哈哈的那种，没有实锤的，就怎么你能感觉
什么之类的是，
就你都不会，你不会感觉说就是说就波切蒂诺和纽卡斯尔就一定会，
那很正常嘛，他现在没工作嘛，他现在是一个自由身，肯定是跟他的。
然后我能想到的就是，无论他下一支球队接的是什么样的球队，我觉得纽卡斯尔也好，或者是你刚才说的皇马，或者说甚至曼联这样的球队，他都会变成一个手上拿着一大堆钱，然后。
就开的是 easy 模式，而不是跟热刺这样开的是中等
模式。对，他的经营方式会完全不同。然后我所担心的就是 波切蒂诺可能会变成一个他自己讨厌的人。
啊，每个人都会，不光波切蒂诺，你未来也会，
我也会。
就
我求变，求变。
我说是这么说啊，
有钱跟没钱的是两个人，绝对的。
我说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他有这样的变化了以后，他再回来的波切蒂诺，你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预知未来，就是说未来的波切蒂诺会变成
什么样。我假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各位听众也好，三位主播也好，假设一个例子，波切蒂诺到了曼联。或者是到了纽卡斯特联队，他花了2亿把凯恩挖走，那个时候你们现在这么支持波切蒂诺人，你们到时候会怎样一种感情对他？
对，
有很多事情你说不准，真的说不准。然后到时候你，到时候波切蒂诺如果因为这种事情，人嘴一张皮，他一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怎么样，大家可能对他的这个态度和情感可能会有完全的改变。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很感激他说了这一番话。我也很感动他那一天发出这样一个视频，
嗯，
但是未来怎么样我不做太多的希望，我也觉得可能大家也不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无论怎么样吧，
不要想得太美好，
太感性，对，不要太感性了，
无论怎么样
祝福他就行了。
白鹿巷无论是作为客队的主教练还是作为我们的嘉宾，我们大家肯定都会给他报以掌声，啊，然后
对，报以掌声就对了，
然后痛扁把痛扁他带的那个球队，啊，肯定是这样的，啊，
是的，
嗯，
哎，
像打圣徒一样，嗯，
好，这个就是我们最近的新闻啊。新闻里面没有说留言转会留言，我稍微总结一下。留队方面，首先是恩东贝莱，不管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不管俱乐部也好，主教练穆里尼奥也好，还是球员自己也好，都觉得恩东贝莱今夏是基本上确定是留队的。然后也有报道说他跟主教练穆里尼奥之间是没有矛盾。就比如说那个东，就是封锁期的时候，不是穆里尼奥去把恩东贝莱叫一下，对，敲门事件，对，当时只是就是双方其实之间的那种隔阂被媒体就是扩大了，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重打中卫的戴尔，有消息称是基本上留队续约，并会赋予更重要的职责。福伊斯，另外一个中卫福伊斯，热刺将被热刺800万推销，然后西甲、意甲等多支球队已经有意了。热刺左后卫罗斯将被打折清销，只要500万英镑。另一位左后卫，青训左后卫科尔金，下赛季将提拔到一队。有报道称，这是一笔号称为球队省下3000万英镑的引援。
嗯，但作为对。等一下，戴总作为那个我们四个人中最懂球的，能不能说一下这个科尔金？我还挺好奇的。
科尔金是，其实我觉得上限可能不会太高。
我觉得
戴总先给了一个，
因为我不知道戴总的依据是什么，因为这个球员其实
塞塞尼翁比谁更值得期待。
塞塞尼翁比赛很多，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比赛，但科尔金很少。
科尔金看的很少，但我。看了就那个集锦啊什么，我觉得科尔金哪怕在同龄人里面，他的那个对抗和预判，
嗯，
选位，嗯，那肯定比赛尼翁踢左后卫好，但是你要说他好到哪里去好像也没有好到，
目前看不出来，我就说我
看不出来，
对，
嗯，
因为他比赛太少了，
他没有拔，就是我觉得他甚至没有埃欧妈拔尖，但是大家就不看好埃欧妈，因为埃欧妈太矮了。
因为青训球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以前哈里温克斯，再往前本塔莱布，就是都是他们从青训直接提拔到一队的，他们没有经历过 U23，对，他们就是18岁就直接进一队那种，他们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就表现出非常傲人的天赋，他们没有怎么经历过 U18 的比赛，就直接提拔到一队了，所以我觉得有些球员他们这样子破格提拔，我确实说从外界的角度上面，因为他看不到他们比赛嘛，比赛那么缺乏数量的情况下不太好评价，只能说你是不是相信穆里尼奥，对吧，你相不相信教练的眼光。
我觉得是这样，
经纪人给媒体塞钱，或者是穆里尼奥给媒体塞钱，因为现在没钱买人了嘛，那你就从青训拉来一个连蛋总这种球神都不认识的人。
对
的，
我跟你说过分的捧杀。
科尔金是知道的，科尔金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刚才觉得你刚才讲这点很有参考价值，就是 为什么温克斯一直就 U23、U19 我们都没有怎么见过他踢比赛。
对，
本塔莱布也是舍伍德啪就提上来了，包括那个凯恩当时舍伍德提上来的时候也是，我们知道他打过一些比赛，但是我们一直就觉得他在莱斯特城在诺维奇都踢不上比赛。
对，是的。
然后教练能够看准他把他提拔上来，如果是我觉得科尔金的这个好最好的一个方向，科尔金就是像凯恩，
嗯哼，
对吧，
嗯，
就是说他经历过一些低级别联赛，就是我所谓的低级别联赛就是青年联赛，
嗯，
青年联赛我们一直都没有听到说科尔金一直不是主力左后卫的。
对，就是这个赛季才开始的，才提拔
到。对，我们把哈维怀特拉到左后卫的位置上踢了大概两三个赛季的这个青年队比赛的左后卫，
嗯，
怀特是踢中场的。那现在就是这一个赛季，就是现在休赛的这个赛季，科尔金才提拔上来，
对，他才17岁，
打上一个左后卫的位置，然后你直接把他提拔到一线队的话，说明两种可能啊，一种就是说，我觉得是穆里尼奥很看好他，或者是说穆里尼奥就是说我，他是适合我体系的这么一名球员，
对，
那他可能就是最好的情况，就像凯恩一样打出来了，
对，
对吧？就是在大家都不知道情况下，打出来就觉得。青年队没踢好，或者是说不太有名气，但他踢出来了。
嗯，
但是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就可能像汤姆卡罗尔。
啊，
汤姆卡罗尔是一直踢青年队的比赛。
对，而且是青年队梅西。
对，然后我们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那科尔金，我觉得是像有一点卡罗尔这个味道了，就是说穆里尼奥上任以后没多久就。提了科尔金的名字，
嗯，对，
然后科尔金开始频繁出现在青训队的比赛当中，然后有了一些到一队进大名单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现在你突然把他提到一线队，那可能会跟卡罗尔一样，就是说有一些教练看好，有一些教练不看好。卡罗尔就是、嗯、博阿斯看好过，对吧？
对，
后来舍伍德就不用了，
嗯，
就有这样的情况。那科尔金。在这个青年队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了，你在波切蒂诺手下，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要提拔科尔金，
因为还小，我觉得还是因为他年龄太小了，就
都有
今年才17岁，
17岁，对，你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科尔金的情况我们不用去抱太大的希望，
嗯，
你只能是说他从为球队省钱的角度来说，那你提拔一下小将，我们肯定是乐于看到的，就只能这么说。
是的。
我觉得你就刚才这个新闻就说前半句就行了，就是科尔金要提拔到一队，后面那句什么为球队省了3000万美元，这句话你就不要报了，给球迷造成不必要
给球迷太大的这种乐观
然后
提出来。对对对，
你现在说的所有大东那句话我都给你记得，你要想10年之后科尔金退役的时候，对吧？
10年之后就退役了，
退役
28岁退役，
10年之后跟我一样的。
大家又会说，你看杰代当时说3000万的引援啊，就是这样，一共为球队一线队出场3次，还有2次是替补。
你这个说的是那个威尔士左后卫，我记得了。其实这个新闻为球队省下3000万这个新闻，就是那个人家报道里面就这么写的嘛，又不是我变出来的，
对
吧？
你要选择性，你要选择性的这个引导，你不要带节奏，
好，
你要你的管控中文阅读的那个热刺球迷的这个预期，你知道吗？大家本来就期望这有一个爆炸性的引援，你说3000万，人家就把他当成是一个特别牛逼的左后卫，我觉得劝不要了，你到时候会发现他比罗斯还差得多得多。
罗斯是世界级边后卫，好吗？
好吧，
罗斯曾经是世界级左后卫，好吗？真的是，
就是
这个是球队内部的一些消息，就是留队方面的消息。然后引援方面呢，因为由于疫情影响，穆里尼奥今夏的转会资金将极其有限。有消息称他已经和巴黎的右后卫穆尼耶已经通过电话了，然后威廉亲口辟谣说。和穆里尼奥没有过联系。热刺在重点关注南普顿24岁后腰霍伊比尔，只剩下一年合同。
这是
你单
我单大腿，对，霍伊比尔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说头的球员，因为他首先他是两个中场位置，就中场靠前靠后都能打，但是他是成名特别早，只是比较遗憾的是他在。丹麦国家队打上主力，也没在那个南普顿队打上主力。他是那种 典型的丹麦球员，就埃里克森是一个非典型的丹麦球员，就比较软，而霍伊比尔是一个特别强硬，就他最早他是从德甲踢出来的，然后这个段总应该也知道嘛，对吧？对，在德甲的时候曾经其实就已经年纪很轻就在拜仁队踢上一线队，后来去到英超发展反而就是路径，这几年路径没有这么的顺，但是好在他年纪还很轻，他在拜仁出场的时候好像才19岁还是20岁，还是不到20岁吧。然后他是属于那种热刺队应该非常喜欢，就多能中赛中场多能，既能打后腰又能打前腰，有一脚远射，然后精神属性跟拼抢都特别好的球员。他在丹麦国家队是，对，他在丹麦国家队一度是穿十号球衣，后来因为那位球员掉过了十号球衣之后，所以他现在在丹麦国家队穿不上十号球衣，但是他在各级丹麦青年队都是踢十号位置的，现在是为了服务于埃里克森，所以他在丹麦国家队位置有所后移。但是也他之所以能后移给埃里克森打下手，就是因为他是那种典型的北欧球员，就身体硬朗，作风硬朗，该飞铲就飞铲，然后该远射就远射，属于我很喜欢的那一类球员。希望不会成为第二个米特洛维奇。
我的印象是他在丹麦国家队打不上主力，然后为了让老金不批评我，我现在直接打开了丹麦队2019年的比赛，他确实不是主力。我的印象从18年起，因为我丹麦朋友比较多嘛，丹麦国家队有比赛位，
我丹麦朋友比较多，
他永远大概是65分钟左右换那个阿贾克斯那个老头子那个舍内
啊，舍内
大家可能很有印象，那个舍内，他因为舍内是体能的问题，然后你就最后大概30分钟时间让霍伊比尔上去，保证体能比较充沛，在那个中场进行一些扫荡，因为丹麦的那个主力后腰是多特蒙德德莱尼，我。就是说，
德莱尼都多特蒙德了，
啊，对啊，他从布莱梅去了多特蒙德。然后你想，我觉得德莱尼其实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球员，他在丹麦国家队，他在丹麦国家队竞争不过德莱尼的话，我觉得我其实对霍伊比尔，因为他的这个成长轨迹，从他在拜仁出道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还是拜仁球迷啊，然后就当时很期待啊，那这么多年踢出来，我觉得。他哪怕在南安普顿也没有真的说很惊艳的表现，
但是好不是号称已经到南安普顿队长了吧？
是因为他竞争属性强呗。
哦，
那这种东西
就是有些人就天生适合当队长。
那你要说南安普顿，南安普顿之前的队长还是泰俊呢？对吧？吉田麻也。那这个南普顿的这个队长，因为他卖人卖得很频繁，所以你不能拿南普顿的队长说是，我觉得。
OK， 那就对这个球员其实不要有太高期待，他也不像是我们可能急需那种，受邀类型。
我觉得他不是急需，我觉得他真的不是急需。有人说就是说，因为西索科年纪大了以后，现在伤得有点频繁。你中场就只有温克斯、恩东贝莱，你。充其量洛塞尔索也算一个后腰，有很多人觉得斯基普不能被信任，那我觉得我宁可用斯基普，我不想花一笔钱去引进惠比尔
啊，
我是这么想，我自己的个人看法。
OK， 目前就是感觉霍伊贝尔在热刺的后腰名单中属于填充大名单式的引援，就是需要一个人，目前感觉是这个样子。转会流言，
我们最需要的是户口本的，
我觉得会是一个真香的选择。就但总刚才说他那个之前出场时间不长，但是他去年19年帮丹麦国家队打了10场比赛，就丹麦国家队一年可能就没12场比赛啊，而且还进了两个球，而且还进了两个球，你即使上替补能进两个球，你洛略伦特了解一下，在热刺队即使上替补能进几个球，对啊，是
那还真挺多的。
二零一九年霍伊比尔打爱尔兰进了一个球，
对吧？你看打
这个进球。这个进球比较重要，我以为他打直布罗陀进的球了。
对啊，你看，
又是直布罗陀。
对，
好，霍伊比尔就讲到这里啊。然后，热刺对另外一个
没有米特洛维奇的消息啊，
没有米特洛维奇消息。热刺最近和热刺传的另外一个比较近的球员是伯恩茅斯的边锋，26岁边锋弗雷泽，因为他合同今年夏天就要到期了，所以他之前好像就是有报道说他对热刺有很有兴趣。然后阿森纳和热刺都对他很有兴趣，目前最新
户口本，
对，目前最新
这是户口本，
目前最新消息就是说他已经非常接近免签加盟了某支球队了，只是不知道是哪个球队而已。
他当年我记得是大伤过，在我还看英超的年代，他大伤过一次，
但是他大伤过以后，他是恢复的比较好的那种球员，
他去年我记得 这个赛季他表现不怎么样，这个赛季
对
这个赛季不怎么样，去年好像很
这个赛季是伯恩茅斯整个队都不怎么地。
嗯，
我觉得伯恩茅斯有点就是波切蒂诺去年带热刺打英超这种节奏，就是这个艾迪豪伊带的太久了，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哦，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老金那个时候说艾迪豪伊是谁来着的，
杨超越。
杨超越，从那以后艾迪豪伊就已经直接就把伯茅斯带到快下课了，你知道吗？一直到现在还没缓过来。
那杨超越后来也确实这个曝光度一般吧，对吧？
不
过
杨超越还挺牛逼的，我都知道他。
我想说弗雷泽身高才1.63米，你们真的是看好这位球员吧？我刚才查了一下，我只记得他很矮，我没想到他这么矮，5英尺4英寸，身高1.63米啊！就这样的球员在热刺队，原来我记得最矮的是迪福吧，1.69米。
列侬
1.65米是吧？
对对对。
啊，这一个1.63米的球员，苏格兰球员，我是不看好。
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拉梅拉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拉梅拉有可能下个赛季是，如果转会窗开的话，拉梅拉可能会
套现是吧？嗯，
套现啊，因为你不在你再不套现，拉梅拉套不出去了。
我觉得弗雷泽
受伤太多。
弗雷泽唯一的优势就是不要钱，我觉得可能是这么来想。
一个是不要钱，一个是户口本，然后弗雷泽的定位球开的可能，我觉得比热刺现在随便抓一个人出来都强。
嗯。是一个
矮归矮，他能去开定位球，而且左右边锋。
哎，我一会儿可能我们得确认一下，他未必是户口本。我看了一下，他是阿伯丁出来的，他是2013年才到伯恩茅斯。
我记得他是户口本，
你不能玩 FM 为准。那个10到13赛季，他出道是因为他是苏格兰人，他是从阿伯丁队出来的。13年到那个伯恩茅斯的时候已经19岁了，19、20、21，不知道是不是正好
有可能不算，
这个
有可能不算，
对
对的。
嗯，
这个是最近比较靠谱。还有一些消息，就是因为法甲已经被取消了嘛，本赛季法甲已经提前结束了，所以很多法甲球队遇到了财政困难。最近与热刺传的比较多的，有里尔三雄，就是里尔的他们的前锋，奥斯曼，后腰之前也传过的嘛，苏马雷，以及最新开始传的是门将，叫曼尼昂，
纠正你，
哦，
这个是
法国人，法国人，
我们阿聪，阿聪会讲法语，阿聪给我科普过，
啊，
很有意思。就是曼尼昂这个消息是你昨天才发出来的嘛？
对的，是的。
我的 FM 的新档里头，
嗯，
你要买了这个球，
真的传完买了是吧？因为
他们那个，
因为
他们那个总监来嘛，总监一起打包赛，
总监好像不来，好像他说他在里尔过得很开心。
嗯，
我看了一下，
因为
吃多了吧，在里尔很开心。
因为他们，因为就是说里尔就是，因为我们助教基本上都来自里尔嘛，里尔系统，门将教练也是来自里尔的，然后助理教练也是来自里尔的，所以对他们的球员非常熟悉。然后里尔确实最近很缺钱，这些球员都是可售的，他们目前是这样的消息。不仅是里尔，还有一个球队是摩纳哥。最近今天早上我还看到摩纳哥，一个23岁中卫，以及
巴迪亚西莱呗。
对，前阵子发的一个19岁中卫叫巴迪亚西莱，今天早上又出现一个23岁的另外一个中卫，也是在售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反正都是在和热刺传的消息，而且是法国那边比较靠谱的，叫 RMC。然后一个就是 LE10 Sport， 这两家媒体算还 OK 吧，能够传一下的。
我自己的这个就什么，我自己的猜测，我觉得是不靠谱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些法国媒体帮我们买的里尔的人，从门将买到前锋，我们不是还传过他们的土耳其右后卫嘛，我们还传过他们的一个尼日利亚前锋。
就是这个奥斯曼，
就是那现在又不提那个土耳其右后卫了，
对，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现在你就相当于把土耳其右后卫变成了一个
门将，对的，
你就是在帮里尔卖人的这个节奏，我觉得你怎么可能一下子买三个人呢？我觉得这个消息不能信，
而且都是年轻的，
可能只是他们单方面想卖，
单方面
热刺想买，
对，是的，
对，
有可能是。通过留言做广告，就是这些球员都是可售的， 大家来买。
因为法甲球队他们本来收入就不高，他们的转播分成就不高，然后你又受疫情的影响，这个收入就被削减得更厉害，所以他们我觉得今年法甲倒是一波超级的机会，虽然我们自己也没什么钱啊，但是肯定会超级一波机会。但是我想说的是一点，去年买了恩东贝来之后，今年是不是法甲的这个引援我们是不是也得稍微收一收啊，对吧，你得
收敛一点，
这个你们不怕吗？
我们这几年从法甲挖的人，你不管是年轻的也好，像恩东贝来这种所谓的集战力也好，效果都不好。
对，你
对吧，
你奥利耶都还被你们嫌弃呢，是吧，人家成名过来的还是
只有一个卢卡斯还可以。
对，这种不成名的22、23岁的没踢过几场法甲的黑人，尤其就是黑人球员，
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恩库杜
、啊、对，就你们我觉得大家谨慎一点吧，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嗯，
这些可能我觉得还不如弗雷泽好使，我觉得。
嘿，你既然说到弗雷泽，我查了一下英超官网，你说的是对的，弗雷泽不是。
你看吧，打脸吧，是不是？
那弗雷泽如果不是
户
口本的话，我觉得这个
是是
那个就无所谓了，我觉得真的就无所谓了。
不要
了，要不要都无所谓。
肯定啊，我看嘛，他出道是阿伯丁的嘛，肯定就这个风险很大。
哎，你看老金那嘚瑟样，哎，
真是
头发都竖起来了。
对，因为今天我们这次节目录制是用 Zoom， 然后可以看到大家几个嘉宾的脸色。你看现在老金就是脸色面目通红，对吧？皮肤中泛露着那种红光，满面红光的样子。一听大早，我们今天是9点钟开始录节目。大早就像喝了啤酒一样那种感觉
嗨了已经
啊，已经完全嗨了。这个是最近我们的消息。其实我觉得转会就像引援，就是引援方面其实就跟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就是因为疫情影响，现在各方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因为热刺下赛季欧冠有没有都不知道，英超能不能继续打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很多消息其实是
欧冠我觉得肯定没有了嘛，你还想欧冠
如果复赛的话，
唯一对复赛的，我对复赛唯一的希望就是说一波连胜，然后过来去打欧冠。
对呀，
因为我唯一觉得复
赛
可以接受的
原因，皮夹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热刺队还算是所有球队中训练就在疫情期间训练很认真的球队，至少样子上是这样，对吧？
是。
你可能捡皮夹子，
对
对，你要看那个疫情期间违反禁令的那个首发新闻
对，
其他球队都是搞什么鬼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而且
都是违规训练，
而且关键是我们的伤员都回来了，这个还是有所期待，
对，伤员都回来了，
啊，对，所以我觉得
对，
就像刚刚那个老金说的嘛，如果说对那个复赛有什么，我们有什么迫切需求，那只有唯一有可能就是热刺可以进欧冠这一点了，
波联赛，
对
啊，
对
啊，不然下赛季肯定没欧冠，没欧冠那我踢个屁啊，我就宁愿就该咋样该咋样，对吧？
对，
现在就这个样，现在就是这个局面，
还不如现在就上科尔金，对不对？让你先看看是不是3000万。
科尔金，我记得本赛季断腿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了，
对，不断腿是5000万是吧？
他恢复的挺快的，他恢复挺快，那次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脚踝怎么的，
对，好，以上就是我们最近的新闻，接下来是这周突然想到的一个话题，我们就聊聊我们热刺节操巷内部的一些编辑部的故事，是吧？就是这周这一期先从。Crash 小姐姐所在的长文组开始，对吧？之前为什么讲到这个话题？这个又要 Q 老金了。老金在我们那个在我们主播群里面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惹起了 Crash 的怒怼。
对，那篇是周三还是周四的时候，那个发了一篇陈总写季票对于球队的影响的那篇东西，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不用看署名也知道这篇是陈总。我说节操像长文组也好，短文组也好，视频组也好，没有其他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而且节操像公众号只有陈总的文章，我是每一个字会认真看，其他的像你们刚才讲的什么阿里被什么抢劫啊，这些我都一拉到底，做个浏览就行了。然后当时 Crash 小姐姐在百忙之中上班会议中突然就跳出来说她非常不爽。
那我还没有开始上班。
这个是我对整个长文组除了陈总之外所有人的不这个不公平。
不是长文组只有3个人，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工作人员。
对，开玩笑，我只是说就是这个是绝对是个人偏好的原因，因为我比较喜欢看这种有些这个说出来的，
有钱。
对，我就说陈总 陈总的文风和他的叙述的他的那个笔法，写事情笔法，以及他比较喜欢堆一些数据的风格，
嗯，
我比较吃这一套，所以我就陈总的文章我可以认真看，
嗯，
啊。那么但是很多球迷来讲，对于大部分球迷肯定是更喜欢看比如说花边啊，或者是像 Crash 小姐姐翻译的那些就是文采比较好的偏文艺啊，偏介绍性，
嗯，
偏历史偏人文类的文章。所以说这个绝对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像我对 Crash 小姐姐本人我是非常喜爱的，但是她的文章
对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可能
既然这么喜欢我，
可能
你告诉 我上一篇翻译的文章是什么，
这也真不知道，这也真不知道，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对，我就想说这大家都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无偿做贡献，嗯，就跟大家看很多外面的字幕组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字幕组也一样，就是大家都是做无偿，然后大家平时都有工作，然后你在百忙之中，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工作之外，能就是你长文翻译是很大一个体量。因为我自己也写一些 NFL 和 MLB 的那个文章，我有的时候参考文献的时候，我一篇差不多3000字的中文翻译出来，3000字的中文的话，我要看的文献我差不多得看一天，就是你再加上编辑图的话，我得花一天时间，一整天时间，我白天不工作才能翻译和自己加工出 一篇差不多3000-4000字中文的文章。所以，
哦，
那各位其实都是很忙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平时的付出，我们看可能就像我刚才开玩笑那样，我可能就一拉大字看个1-2分钟，但是对于 Crash 和他身边的那些小伙伴们，大家可能付出的是一整天的劳动啊。就 Crash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工作机制和你们的背后的那个酸甜苦辣。
对，就是我们不需要一整天，
嗯
嗯，因为你们英文比我好。
没有，就是其实长文组吧，顾名思义嘛，就肯定就是比较长的文章，然后会让我们来翻译这样。那其实现阶段的这个人员编制就只有3个人，
嗯，
然后啊，一个就是我嘛，然后还有一个陈总嘛，还有一个是在深圳和广州两地跑的子超，对，
嗯，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些会在我们比较忙的时候做临时工来帮忙的一些小朋友，或者说小哥哥小姐姐，
嗯，
然后像以前其实咸鱼妹，或者大家喜欢叫她咸鱼姐，咸鱼姐以前也是长文组，对。然后其实我想说就是长文组的话，我想先说一下这个文章的那个，因为刚刚老金也提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花一天的时间，确实有些文章你是要花一天的时间去写的，但是大部分没有那么难的文章。然后文章的难易程度来讲的话，最简单的肯定就是全通篇的那个人物对话，就比如说新闻发布会，其实我觉得是很简单的。然后还有就是人物的一个访谈，就是一个对话，我问一个问题你回答我，就那种很口语的那种东西，对。然后老板你指什么？
哦，因为我下面是因为我下面正好是蛋总你知道吗，所以我指下面。
对，因为蛋总他会时差问题嘛，然后他经常帮我们翻那个发布会，对，
嗯，
不是说那个东西简单，
比较简单，只能让蛋总翻，蛋总英语不是太好，不好意思，
不是，是那个东西对于蛋总来说根本不需要过脑子，他就很快的，所以说他一个晚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他一个白天就花个10几分钟就搞定了，就只要他能打字，
哦，
看一眼，哇，直接就写下来了。哇，太简单了，
十几分钟也太过了吧，不要
紧，我想蛋总能帮我翻几篇 NFL 或者 MLB 的文章吗？我付薪给你，你这十几分钟来赚点外快吧，对吧？我下次代购多付点代购费啊。
就长文组的东西对于字幕组来说就是完全是不值一提。对，我接下来讲那个难度啊，就是还有中等的难度，
嗯，
就一般就是人物传记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多的，就是我们翻译的人物传记，它就是一些故事性的一些结构，然后夹杂着人物的对话，然后除了人物传记，还有可能有一些会是热刺相关的专题啊、小节啊，或者说某一段时间的热刺的表现，或者说某一场比赛他想吹哪一个人，
嗯，
或者他想质疑教练的一些战术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然后这种文章的话，其实通常取决于原作者的那个文笔水平，还有他
以及词汇量，
还有他肚子里的干货，对，只要他
有些英国媒体记者特别的，也不说他文笔差的话，其实写出来很简单，你要帮他做修饰嘛，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怕这个文笔，就是这个记者他的文笔太过好，用词太过华丽，
对，
你的时候你在翻成中文的时候会特别不知道怎么从何下手。
对，那个是我要讲的，就是最难的一个部分。我先把中等的这个部分讲完。
哦、
对，
嗯，
中等的部分就是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都还 OK 的。然后他差，他太好是另外一回事。然后他太差的话是实在太无聊，你知道吗？就是一句话他会分好几个段落，他会一三五段再重复说一件事情，就这种东西，他不是一个。
对
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理解上的难度，而是一个精神上的折磨。
这个是 Alastair Gold， Alastair Gold 很喜欢写
这
样的文章
的。对，还有某某网站的某某某，我还不想给，我想给这些作者一个面子，毕竟我们拿了他的东西。对，我就不点名了。对、然后最难的其实 先要讲的是，就是你要求比较强的那种专业背景术语啊、或者是文化方面的理解，比如陈总的财报，刚才老金也讲了，那个财报它不仅是篇幅上非常的长，然后有图、有文字，我有核对过一次财报、就是因为我对那个数字比较抠嘛，我是真的是要去那个数字，我要把它的那个单位全部都要看出来，我还要做一个加减乘除，因为有一次我就发现那个财报它那个数字就算错掉了的，然后我还在旁边加了一个一组，就是财报，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想要抠细。
它的原的那个数据就是错的、不是陈总弄错的，
对，是原数据是错的，
对，数据原错了，对吧？
对，不是翻译者的问题、
然
后
我还想补充一点、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就陈总他所有的表格都是他自己重新画过的，就是你作为一个金融的人、陈总跟我都是算偏金融的人，做金融的人最烦的部分就是做表格的，对，就我原来这些事情一般都是让我的助理去做的，然后陈总他这个事儿我估计是不大可能让他的助理去做。
你又知道他没有助理了。
那陈总有助理，但他应该不会把这个事儿让助理去做的吧，对吧？你把数据，你首先把这个数据英文的数据添到 Excel 表格里面，然后再从 Excel 表格里面导成那个柱状图或者饼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繁琐很细的工作。我是特别再次表白一下陈总，真的是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我们已经让胆娘帮我约了到北京找陈总喝酒了，真的是我得请陈总喝酒。
对，陈总除了自创的那些文章啊、还有他自己做的表格，还有就是如果他是在翻译一篇财报的话，因为财报里有很多的财务相关的专业术语嘛，其实像我这种小白其实是不懂的，然后陈总他是会在旁边用一些通俗易
懂
的文字
paraphrase 一下，
对对，去给他解释一下，就这些都非常棒。然后还有就是我想举个例子，是我刚刚说到一些文化背景理解的，我记得纸潮之前有翻译过一篇就是球场和社区关系的，然后就说了很多
那个
那篇好难的，对，然后说了很多哈灵顿那一代，还有那个英国议会啊，就是社区议会这种相关性的
东西，还有英国历史的那种东西，
没错没错，扯了很多一大堆东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老板刚刚提到的，就是作者的文风比较异想天开，或者说晦涩难懂。然后还有、其实还有一个老板没有提到，就是作者的行文情感过于强烈。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好比你让一个外国人去理解中国的诗歌，可能诗歌有一点过分，比如说散文吧，散文可能更好说一点，就是它很天马行空的，然后你字面上好像是懂了它的意思，但是说实在的你还是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大概就是
他们就是跟中国人一样，就是一篇文章写得好不好、关键就在于它的那个修饰语句写得怎么样。就英国人也很喜欢做修饰这种词，但是有的时候他的修饰你可能作为一个外国人可能看不懂 get不到他的点在哪里。
对，
这种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强的，就是做一种背景调查或者是什么、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做幕后的查阅工作可能会多一些。是的，
或者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你保持你一贯的风格，你不管做的怎么样，我就是我的文风，就是这个也是 OK 的。我觉得对，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我要提的一个难点，就是标题，这个绝对是编辑部最难攻克的大山，好吗？主要是因为你要迎合那个老板的情绪。
对啊，为什么要迎合他的情绪啊？对啊，
因为因为最后不管翻译出来怎么样，然后我们会 post 到那个节操上的那个论坛上嘛，然后我们其实是用我们自己起的那个标题，但是最后大家呈现到看到的那道菜的标题还是由老板来决定的，因为他负责那个公众号发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说是迎合你的情绪啊。对，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起标题应该还可以吧。
对，是的，确实有进步，进步很大。
看他停顿，
进步嘛，哎呦，那我要接个老底啊，有人 这种只手遮天的行为，反正我先插一句，我们可能以后会有一个字幕组专辑，但是就是某人只手遮天是遮不进字幕组的，字幕组要干嘛他是管不着的，
是没
什么能力是吧。我觉得我现在感觉有一点对不起这个长文组，因为字幕组他插不进来了以后，他就只能去每天骚扰长文组。
嗯，
有时候我就
觉得
长文组的，
有吗？我们就是有好处，
我就觉得长文组的这个题目就起得很好了。他结果有一天突然，我觉得好像两年前啊，
嗯，
可能也没有那么长，可能就一年前，居然指责某位长文组的成员这个标题不够有情趣，我就觉得。人家就是论事说件事情，你为什么要说这个标题没有情趣呢？
不够吸眼睛，不够吸睛。
对呀、
啊，
所以我们可见啊，
我
们可见。哎，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期节目，我认识到某些这个渣男的本质。什么渣男？
我觉得我替曲代辩护一下，就是你们大家有自己的这内心的尊严或者是底线，但是你作为一个。唯一对外的窗口，解带他的想法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这个作品，就大家的作品，不是我们的，对不对？
对，
所以他有的时候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来看到的话，他被迫会做一些自己违心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人慢慢的都会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就是你没到那个位置。
这个我还是要替姐来说几句
的，
就是我要再反向替姐来说几句，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标题不是说就是很俗的那种，不是的，是你要花心思去想一个，就是一个要么文艺范儿的，然后要么就是有爆点搞笑的，是这样，而不是说像那个
UC 经震惊部，对吧？
对对对，不是那种，还有微博就是可以花钱帮你写的文案的那种，倒也不是那样的，就还不是自己讨厌的人，你明白吗？如果讨厌的话，
对对对，
我是做不下去的。
是，你看。我觉得、
哎、你说
我觉得我
作为一个有情趣的人，
没有，我觉得我自己起名字还是挺，就是给长文组一直这么多年来为他们想名字，
画龙点睛，是不是？你想说
我最后哎这个有点对吧，抬高自己，我也不太好意思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篇好文章，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很多人觉得翻译这个工作其实你只要懂英文就可以了，这个是我在一开始 Crash 进我们 team 的时候，就是进我们节操项的时候，我从 Crash 也好，子潮也好，一直跟他们说的，一篇文章翻译的好不好，并不在于你的词汇量有多少，词汇量多少那个是一个 basic 的那个需求，就最基本的需求，但是一篇文章翻译的好不好，取决于其实是你的中文的实力，你的写中文的那种作文的那种能力的高低，是一篇文章，就是你翻译的一个上限，下限是你的词汇量，上限是你中文的能力，对不对？这是一个翻译，做翻译做长文最重要的一个地，就是你中文的能力，不是说你英语水平。你说我雅思考多少多少分，对不起，我不看这个东西，对吧？我们进我们长文组，首先你要看你中文水平怎么样。所以
他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真的有人来面试的时候就告诉他我雅思考到多少分。
对不起，我完全不看这个东西。
你这个好像给人家发多少钱一样，搞得好像怎么样？
不是，只是我们只是对自己有对自己的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有自己的要求嘛？不是说我为了做而做，或者说是哎，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可以做，那你帮我做一下，但。我觉得我们做出来
的
东西
主要是对读者负责，也对那么多的观众
公众号，对于我们
读者负责，
对于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就是一个历史的传承或者也好，以后一个口碑也好，我觉得这个是要负责任的事情。然后刚刚就是这个标题这个事情，我觉得因为怎么说，我算是做节操项，我是一年一二年
他自己比较好呢。第三年
哎，你可以不用夸，本来这个我可以帮你夸。我其实想跟这么说，就是说你这个情趣这个问题，我就是说我们调侃你啊，就是、我其实一直在帮你调侃子潮，就是我们说他没有情趣，我们是个没有情趣的男人，对吧？就从你开始了，其实我是很支持你，就是伸手，包括其实字幕组的有些东西。只是说你不需要伸手，因为我们两个
很有情趣，对吧？很有情趣，是吧？
不是，我们两个做节操上的东西，就是说实话，不是排斥论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虎扑的时候， 就已经养成了，可能就是说这就是我写这个东西就是为节操上写的。
嗯，对，
就是有一个节操上的风格，我们脑海里面直接呈现出来的这种想法和一些文风可能就固定成了节操上的文风。
嗯，
所以就是说你的这种对标题的敏感度也好，对内容的选择的敏感度也好，就这种东西可能已经成为有点像什么肌肉记忆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 你要想，我们在虎扑的时候就因为你们的插科打诨撒娇卖萌这些东西留下来的这个肌肉记忆，从2012年底开始，至少从2012年底开始，
嗯，
一直写到今天。我觉得是像你说的有一种传承的，就是在长文组我们不管是之前有帮助过我们的小伙伴也好，
嗯，
你看像现在基本上处于半退状态的老板娘也好，
嗯，
其
实
然后
其实老金以前也为长文组出过力，只不过当时我们还不叫长文组而已。
对，还有，嗯，还有库里老师也翻译过呀。
对啊，
对
对，
像小胡，像现在到我们小姐姐已经开始收实习生了。
嗯，
我们有个多少高中的实习生。
对，
那有
还没上高中呢，
还没上高，初三，
初三的啊，就是说我有很多这种传承的东西，就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已经把握好大众情绪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我们老板子弹啊，对吧？他能够把这个至少是定调，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现在就是我平常和大家，日常的交流，和我的同事交流，和家里人交流，
嗯，
是一种方式。我自己发朋友圈、发微博是一种方式。但如果我是去给节操巷发一条微博的时候，我可以就是说我马上把这个基准调整到一个，这不是我就代表节操像讲话，你知道吗？
你是
在
人设的人，
这种感觉
人设都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绝代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节操像我们这个能干的节操像同事这个群体里面，因为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所以他能够在每一次长文或者是说包括每一天的日报，你想这个标题它都要
对，
自己去拿捏好，要去做一个精细的评估，然后拍板，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对，你要做到雅俗共赏确实比较难，你雅要雅的这么俗，俗要俗的这么雅，对吧？要确保各个档次的人各个品位的人，不同二次元的人也要喜欢看，然后像我这种老学校的人也要喜欢看，那确实是有难度啊。
是
你这种小学生也看得懂的。
但其实除了说满足观众需求，因为昨天因为知道今天录节目要找长文组嘛，然后我就在长文的那个群里面跟子超还有陈总我们三个人就聊了一下，然后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去挖一点就是比较好笑的事情，那我先说那个好笑的事情，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笑的，就是有没有回忆起来有一些好笑啊，或者说印象深刻的事情，然后反正就是只有我身上是有槽点的。
为什么这么说？
只有因为我最容易犯错那种很二的错误啊，365度啊。然后子桃叫我一定讲的，就有一次我把那个塞浦路斯写成了北爱尔兰。
塞浦路斯为什么跟北爱尔兰？
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回忆了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那天你上班那个摸鱼的时候在做翻译，然后那天是国家队比赛日，然后那篇应该是翻译的一个威尔通亨的一篇专访，然后当时是比利时2-0了塞浦路斯，然后是要讲到说这场比赛之后，然后威尔通亨说了还是托比啊，我有点忘了谁是谁是谁，然后我前一天晚上刷的新闻是德国2-0北爱尔兰，我就只记录了一个2-0，然后我看到那个2-0我就直接写上了一个北爱尔兰，然后我就对对对对，就脑子就抽了，然后我经常犯这种错误了，所以我就想说注意力要集中做长文的时候。对，然后
你信息处理量太大，对，四核处理不来，得配个八核。
我得给自己找一点理由
啊，
不然那个塞浦路斯怎么能看成北爱尔兰呢？这个
对呀，
我也不知道。对，
北爱尔兰像我这种小学生我都知道的这个词汇组 North Ireland。
对，塞浦路斯我倒那个单词我倒不一定说的记住，对吧？
人家是 Northern Ireland。
Northern
不是 North。
然后聊完了我就开始反省，那为什么为什么我成了一个名义上的组长， 就 我到底是不是名义上的组长呀，老板？
嗯，
刚才都说了，
编辑部主任
呢，球踢的最好，像霍伊比尔这样球踢的不一定最好，也陪着队。
有些人天生就是当队长的，对吧？
对，就跟咱俩一样，对吧？
对。
我还以为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呢。
也有一部分这样
原
因，
也是对，
也有一部分原因，因为是我们能干的节操像同事里面女性比较少，对吧？所以有出挑女性必须要抓出来做典型，
都好看，对。然后先夸一下这两个小伙伴吧，陈总就你们都夸过了，那个作为金总最爱的唯一，对吧？然后不仅他
作者，作者最爱的人还是你，最爱的那个作者是陈总。
其实他不仅那个财报那方面专业性很强，其实他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非常的勤快。他其实很忙，但是他接文非常非常的快。
这真的是爱，
他有空，
真是真爱。
对对对啊，对啊，这个我最后会总结啊。然后子潮，你们在吐槽他，其实因为我跟子潮挺熟的，我们除了足球方面，就还聊一些别的东西。子潮他在私底下就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他不仅就是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他还会去深入的去研究，然后会去看一些，就是知识面非常的广。所以就是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知识面广，其实对他的翻译的那个帮助非常大。他写的那个东西，包括刚才那个社区那篇嘛，那个作者提到的那些东西，他其实真的是懂的，或者说他会去百度上去查，谷歌上。Wiki 上会去研究才会把它去做出来。
对，
然后除了老板讲就是长文组的那个一些硬性要求嘛，就是中文水平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 对，然后呢，哎，为什么他们讲了很多刚刚别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比如你在翻译波切蒂诺这种英文不太好的人的英文的时候，他会用 amazing、 special、 unbelievable，一篇下来用一个十几次，你要怎么用十几个近似的中文，或者说去转换一下语句的顺序来把它表达，
让读者有一个比较好的
出来。
对
对对，然后第二个才是英文水平，然后再其次呢是并列的，我觉得是足球知识和情感，就是其实情感真的要到位。我觉得做长文，一篇长文，一个作者把它写出来，不管他的文笔是怎么样的，他把它写出来都是付诸了一定的情绪和感情在里面的。你不可以死死白白的把它就这样子讲出来的，你一定是也要有自己的情感在投入到里面的，然后才是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对，昨天我还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就问他们，那你们有没有一些，还有就是自己翻译过的那些文章里面自己印象最深的嘛。然后我先说那个陈总，陈总很搞笑，他说他就要吐槽坎刚家上一篇的那个专访，然后他说那篇专访总结起来就是他特别好，对我特别好，我们会想他，而且这个他还是两个人。
就是穆里尼奥和波切蒂诺，对吧？
对，哎，不是，是那个波切蒂诺跟那个那个完了，突然忘，那个米切尔。
哦，米切尔，
对
，OK。
然后我就去翻了一下那个原文，为什么会陈总会吐槽这篇原文？第一，首先它是出自 Gold，
对，
你懂的 ，Gold 它就是只是一个发布会型的记者，他只会记录你说什么，我就写什么，是这个样子。
没什么文采，
文笔很差。
然后第二就是坎甘加，他本身可能也因为年龄不够大，他并不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所以
小朋友词汇量也确实比较低。
对。就比较直白一些，然后第三就是老板的问题了，是他选文的问题。然后我就在分析，那老板为什么要挑这篇文章呢？然后可能第一个是因为坎甘加的专访比较少，我写过一篇，这应该是第二篇
啊。
然后第二个，难道是老板你是对那个原意那件事情比较感兴趣吗？是，可能老板压根没看，我跟你讲，
没有那篇文章其实啊。我记得那篇文章我有过，因为那篇文章到现在还没发出来，因为我一直想的是什么时候有空微博发一下，然后我一直忘记把，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对的，
嗯，
我其实我在选，因为长文组的选文都是我做的嘛，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经常在写日报的时候会去找新闻，然后有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看上去还不错的长文，不管是分析的也好，讲故事也好。科普类也好，或者是采访类也好，那有些主要是因为我们就是日报组的同事们觉得 这篇文章太长了，我时间来不及，所以我们就会把这篇文章丢给长文组。一般来说都是这个原因。
嗯嗯。
但坦干家就比如说坦干家这篇文章就是这个原因。一般来说这样的文章我们其实自己都应该会自己就干掉了，然后直接发微博或者发公众号。嗯、但是有的时候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会哎算了，今天不录了，就丢给长文组吧。
好吧，然后子潮呢，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篇文章，第一篇是那个斯基普回母校那一篇文章，
啊、嗯哦，那篇是斯基普第一次才接受采访、
嗯，对，也是第一次接受采访，讲了很多很多他以前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如他那个扔飞镖吧，是吧？就特别牛逼啊、哦
嗯，
就第一次扔就扔了个满分什么的，嗯、然后子潮就感慨满身的，就是一个。其实说实话可能在一线队里面不太起眼啊，或者说水平还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球员，但是他在自己小学或者说他在那个中学里面发生的事情也非常有趣，而且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然后还有一篇他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情感投入最多的就是登贝莱离开的那一篇，然后我就去翻了一下、
哦、
他那篇起了一个什么标题呢，可能是老板唯一没有否定的一个标题。
真的吗？
叫与君同行与有容焉、
啊、对
对
对, 对，我没感觉、
哦、这篇
标题
这篇我印象特别深，原来是出自子潮，我一直以为是你翻的。
子潮改的。有些标题特别文艺，我不会动，一个字都不会动，我觉得特别好。
我
老板自己也看不懂。
不是，我觉得这一篇当时是我们定掉了，其实子潮是一个有情趣的人，非常有
趣。对，
就感官了。我记得从这一篇，对，
你知道以前就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说子潮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当时因为当时子潮的翻译的做标题都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这篇文章，就他就说登贝莱我想你，或者是类似或者是登贝莱冒号我想大家，然后就标题就是这样子，就是
登贝莱冒号乐视是还是我的最爱，就这种。
对对，就这种就觉得很作为一个长文标题来说我觉得不太合格的标题，当时我是这样觉得，子潮说这样一个背景我才说子潮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
对，然后我自己的话我印象最深其实是梅森那一篇，
梅森那篇28颗那个钉子
对吧，
那篇文章，
对，在头里面那一篇，那篇是我自己会去反复再看好多遍，就是我自己翻译到就是我那天晚上会很难过，
嗯，
是这样子，就是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篇也是很难过，是那个穆里尼奥的100天，就那篇不是我翻的，那篇是那个一个实习生一个朋友帮忙翻的、
嗯、
然后真的是太可怕了，主要是太长了，你懂吗？就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篇，我没有去看到底多少次、
啊、为什么？
然后导致后面
那么长吗？
那一篇真的非常长，他写了100条东西、
啊、
然后每一条字数还不太确定，
对，
然后那个作者的文笔也一般、然后跳来跳去的，
但是他的知识量可能挺多的，就是因为他讲的东西，
对，知识量很广，
你需要了解他讲的每一条的梗在哪里，对吧？
对，就是为了省这一篇，然后我就是省到晚上睡不着，那就是我开始失眠的第一天。
哎呦，
然后我就这几个月就连续的每几个月都会啊，不是每几天都会开始失眠。然后不是说那个原文就已经翻译的很不错了，那个朋友那个相友吧，叫相友好了，那个相友的水平其实还蛮高的，他之前也有在普做过，但是真的是太长了，然后导致。很多东西你要查，然后而且很多细节上的东西它会就是很多细节上的东西它可能到后面就大家都知道的会没有那么有耐心嘛，就不会去核实什么
的，
但是你是一个校队你就肯定要去抠
嘛，对，每一个事情都要去查，
每一个都要去查，
对，
太累了。对，然后再讲到那个校对这个事情，就是我忘记掉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就是我们的文章不仅会把翻译者的名字写在上面，还会把校对的名字也加在上面、
嗯、
可能是我加的、嗯、因为我觉得其实校对真的很重要，翻译就是 iPhone 前置 iPhone 前置摄像头，校对就是美图秀秀
啊，
对啊，对，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最后我就想说一点，就是除了翻译出来的东西啊，除了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是为了谁来看，或者说我是为了、
嗯、
我的读者节操上的读者，我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而是我们真的是对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 我们是真的很喜欢，在做的时候是享受型的。
嗯，
然后你自己，我不知道你们平时写不写东西，可能你自己写东西自己创，无论是自己创作还是你二次创作就是翻译，你写东西的那个感情，
嗯，
那个状态还有心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昨天最后聊天，我们三个人就是有在这一点上是达成共鸣的。
嗯，
就是你是真的喜欢这样一件事情才会去做，不仅仅是对乐趣的喜欢，还有你对文字的一个
喜爱。
对是这样，
是的，
对。
要不然你们如果不喜欢，你们也不会用爱发电这么久啊。就你楼上这个人也不给你发点什么好处啊，你们还是用爱帮他做事。
对，没工资 我都开始卖化妆品了。
对，你对待工作都对待工作，你刚才说工作还有的时候还摸鱼，但是你翻译其实是不会摸鱼的。就是你工作你不会是百分之百的投入，最多是80%或者90%。像我这种工作只投入50%的人来讲的话，我会把50%的时间用来看 NFL 和 NBA， 贡献给橄榄球跟棒球，对吧？那我觉得 Crash 也是一样啊，就是对于楼上这个忽悠你用来发电的人，你是100%的投入，也就是一个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和爱好嘛，而不是说真的是为了他怎么样，对吧？你这个人。这个人不是太行，对吧？
什么叫这个人不是太行是什么意思？
这个人不太行。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长文组，以前我们没有长文组这个概念，就是因为一开始人少嘛。我记得是可能是 Crash 进来之后，我们有了一个长文组这个概念，因为
对，
就是有。不少人可以在这个长文上面做出一些贡献嘛。以前我们只有一两个，所以出来的工作都是他的，所以还挺累的。但是现在，有几个小伙伴可以一起分享，或者说一起互相去做校对的工作，这对于其他的小伙伴来说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大家可以能够劳逸结合嘛，轮流大家轮流干这个事情也挺好的。Crash， 你觉得你们下个赛季有没有招新计划？长文组，你觉得你需要吗？
先等一下，我先弄个充电器。
没电了。刚还说用爱发电，现在电就发不出来
了。对，就是招新的话，我其实一直都还蛮喜欢吸纳新人的，但是我感觉老板好像总觉得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
因为你们已经做得够出色了，你们现有团队已经很出色了，是这意思吗？
对，一个是
我们两个可能观点不太一样吧。
因为我不太喜欢一个比较庞大的团队，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团队里面可能他不用太多出太多力，但是就也混着，或者说也不能不好说，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样对于我们一个团队的凝聚的力来说不太好，所以我挺希望就是如果大家在工作就是你觉得自己的负担不是很重的情况下，我还是觉得精简人数会好一些。但是这个还是看大家每个团队自己啦，就比如说你 Crash， 你觉得你们需要加一些新人，那 OK， 我没有意见，对吧？
我的想法就是反正我们也不存在这个 headcount 的问题嘛。
你没有预算，对对，你
我们没有发现
预算这回事，
我
没有
发现。
对，
所以我是认为，只要自己首先先有兴趣，然后就来联系我，然后就我们先试一下，然后包括现在的两个朋友也是这样。但是，到后面你会发现，不是说水平的问题，到最后你会发现是时间上的问题。你
对很多人是时间上的问题，
不管是对工作还是学习的时间，以及你的热爱程度。就是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工作也挺忙的，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的去抽出这个时间来做。因为我们，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固定的这样一个人员。就如果你想要转正，进入这个长期进入这个组织的话，对，你是需要一个
还挺稳定的。
对，还挺稳定。但我问你说有没有空的话，你不要去逃避嘛，不要选择逃避，对，尽可能抽出时间，尽量的来完成这件事情。
或者说你不要接了活，然后又说自己哎呦，突然很忙啊，或者是什么，就怕有些人。我们以前遇到过很多人，就是我们做工作组其实也挺久了嘛，虽然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或者说慈善机构也不对。
不敢说、啊，这不敢这么说、啊，
不是
非盈利机构，
你居然还做
自发组织，
自发组织非对对对，嗯、就是完全
non-profit，
对 non-profit 是不是其实他们有
就是非盈利啊
啊啊。
非盈利没有
纠结，不要纠结这个词汇、
啊。对非盈利组织，但是就是，但是我们觉得，当你 commit 一件事情，就是你承诺了某一件某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个工作的时候，你能真的能，哪怕你没有时间，你也可以抽时间去把这个事情做完，或者说你可以提前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你遇到了某种很客观的原因，对吧？这个都是 OK 的。因为我们遇到过太多，太多太多。心血来潮，或者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接了某一个活，但是最后没有在截止的时候把这个东西交出来，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时间上的浪费。这个其实我还挺看重这个事情的。
对，但是对于常文组来说，其实工作量，不管是工作量还是你能力上的能力值来讲，可能都属于节操上里面是。比较低级别的，我为什么会强调
这
个问题呢？我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昨天问陈总嘛，然后陈总现在过得可开心了。我说你干嘛接文接那么多？也不是说你干嘛接文，就是你接文接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开心？然后他说我真的好开心，逃离了字幕组。他说那个时候还没有淡总，还没有淡总的时候，
对对对，
基本上是他在做，然后时效性很高。然后他就很累，他其实可能不喜欢一个固定的时效的这样一个东西，他的时间也是浮动的嘛，他忙嘛，
嗯、是的。
然后他就有跟老板申请说他想要换成翻译，老板否决了他，因为没有段总，没有人可以替代他。
段总接了这个锅，
但你接了这个锅，老板又要留住陈总，所以
没有当时
没有、啊、
可以
没有陈总当时在。我记得陈总是今年第一年加入常文组吧？
是的，是的。
去年，虽然说不是字幕组的，就是长期一线队主力，但是也是非常急需的这种轮换
战力。
对
啊，对，那你不可能就是陈总是我们字幕组的故事，下一次再说。反正就是说，陈总在字幕组也是有过。巨大贡献的一个
民宿
对啊，
都不让走了
啊、就是你要去说你去通过转会市场或者自由球员市场去挖一个谁出来能够你就相当于是说你要把这个瑞安弗雷泽拿上来去顶登贝莱或者顶埃里克森，就这种感觉、这种是难度是很大的。
对，
所以就是，但是我完全理解陈总，就是因为字幕组的这个时效性的问题。
对，是的，对，所以我记得陈总是14年加入的嘛，当时我没字幕组缺人，然后或者说我心血来潮，其实我觉得节操像成立这么多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各种时期会心血来潮，心血来潮，我说干不干，干，能不能干，不能干，想办法干，就是这个样子，造成了我们后来组织越来越庞大，或者说锅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的一个原因。陈总就是当时一个我们字幕组成立之初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员。现在算是。
不，我纠正你一下、是字幕组成立之初唯一的。
对，有了陈总才有了字幕组，是的。所以他当时说，所以我挽留在字幕组，他要离开字幕组的时候我挽留了很多年。终于在今年让他放去了，让他成功的离开了字幕组，去了常文组。对的，
对，吓死我了，就空降一个大佬，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对，
可是有没有想好，你现在作为常文组的大姐大，你等你有一天作为一个女生，你结婚生子之后，这个事儿怎么来过渡啊？哈、
啊，
这个是每一个职场女性都会面临的问题。
啊、就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子啊，所以
好、
啊、
那就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没有这个问题，
对，有你这句话就行，对，因为这个 这个就跟工作相关嘛，就是看你跟你看老板原来他没结婚的时候，这段不能不能录能不能播进，待会儿自己考虑啊。这个，他原来没结婚的时候搞节操项目的时候还是精力很旺盛，现在他就只能做些总揽，很多细节性的事情他都不方便做。然后你晚上
你看我日报已经割了割了快一个月了，
对，有很多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就每个人到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问题，就因为现在。工作组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单身，就除了老板之外没有已婚的吧，是吧，都是未婚的吧，
子潮是子潮已婚，
啊，对，
子潮已婚，
对，
那
有
对
那反正比例应该不多，就是因为节操项的工作组也会随着热死队一样成长，就是说大家都会年纪都会走入那个人生的新的阶段，所以我在想这个其实刚才说到招新的时候就想到，就 Crash 其实你也面临着一个除了你要扩充人手来降低大家的 workload 之外，其实你也面临着一个慢慢培养新人的
新血、
这个、新的领袖
新鲜血液，
对，培养新的 Crash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就像
招的小几，
这个就是波切蒂诺之前遇到的问题，球队一直没有招新，然后整个球队缺乏一些更衣室里面 缺乏新鲜度，
对，包括可能你想的还比较远，但蛋总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啊。蛋总以后博士毕业，这个肯定是因为他是作为一个男生嘛，他不会像你这样嘴这么硬。尤其蛋总的母亲还经常收听我们节目，他肯定不敢说我不结婚不生子，对吧？蛋总你一结婚一生子，过了三十，过了三十五之后，这个字幕组你怎么来做交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吧？
蛋总有
这个，我们等到。我们到
这个问题，我们
下
一
期
节目
再
分
享。
好的，
因为我也有想过
这个问
题。
对，
对的，是的。其实我
希望有一点新鲜血液。
甚至于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在听的热刺节操项的粉丝们，或者说这次聊点啥的听众们，觉得你自己觉得有。工作生活之余有这方面的兴趣或者爱好，我还挺希望在校大学生来做这份工作，因为这是其实是一种，如果你对传媒方面或者说对传媒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爱好的话，就是说你未来有这种方面的志向的话，我们这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实习的机会。
还有就是在校大学生可以压榨的这个空间，奴隶合同的时间可以签的比较长。
其实这个倒真的没有。
哎、你不要这么拆台
啊！你不要这样说我。其实，哎，其实我们以前就是我们往年的时候，
你们都已经发展初中生了，你们这些禽兽，这属于童工了啊！人家未成年。
这个是就还有点搞笑，就是当时小明把他。小明是因为小明在别的群里还是在哪里，小明是属于一个总的 HR 嘛，然后他先拿到了各种东西，然后小明就把那个小孩推给我
了、哦、小明还有这个他是从他们现场组里面发展过来的是吧
对，然后推给我了，然后我刚开始就其实都已经交代完了，东西都翻完了，因为我会先看你的作品然后再跟你聊别的，因为如果你连作品都不行的话我跟你说那么多干嘛，对吧，所以然后
浪费你的时间，
已经翻完了，对，已经翻完了，然后我再跟他聊，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你多大，他说了一下，哦，他好像是先说我因为我保送了，所以我不需要准备我不需要准备中考，所以对，他说因为我保送了不需要准备中考，所以我有特别多的时间，然后我就说那你多大，就吓死我了，当时真的吓死我了，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跟这么小的小孩。
在网上聊天过，
对，
是的，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嗯。
其实，蛋总啊，那个老金，那个就是曲解我了。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有一个任期的，就是我们招一个组员，我其实挺希望他。
你跟人大一样是吧？一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这一届一年是吧？
没有，我只是说，就是我们在招募一个新人的时候，会跟他就是有一个口头上面一个承诺，就是说你至少在未来的。半个赛季或者说一个赛季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就是时间可以
哭哭，
对，
你这不叫承诺，你这叫约束不叫承诺我还以为你说哎，你说哎，那个你表现得好，我考虑介绍你到迪士尼来当实习生，你这叫约束，你是单方面的，你对他只有索取的，没有任何的这个付出回报 啊。
这个
叫约束，我帮你
这个
纠正
这个啊，约束，那就是约束。
对，
其实
对纪律吧，这是一种纪律，工作纪律。
对对，我们有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当时是这样说，就是每个进来的新成员至少有半个赛季或者说一个赛季的时间，能够 做一些你的在节操项上面的一个工作的投入，可能会对于我们一个完整性也好，因为你一个新人进来，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培训或者什么，尤其是长文组可能还好一些，或者比如说在字幕组啊，或者说是社媒组啊，我们有一些很多东西需要学的东西，其实还挺花时间的，需要时间去培养的。就像你，就像老金，你之前在群里面跟问我，就是比如说你每次做比赛的时候是怎么去录 GIF 啊，这些其实都要去花时间。你怎么录 GIF 是一种本事，但是怎么又快又精准的录 GIF， 这又是另外一种技能，对吧？
对，
这个其实都是需要一个一个培训的过程，就是我们我觉得这个挺花时间的，所以需要，不仅需要你有热情，但是也需要你对自己的，不仅需要有热情有能力，也需要你对自己的未来的一段某段时间里面有对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有一段的 commit， 是叫 commit 吧，就是认知。才能可以，
认知跟 commit 怎么是一回事？
认知不是 acknowledge 吗？
啊，
不是我。
对，
刚刚讲的确实是 commit， 但是那个
对你讲
总结错了，
但
是
你
总结的词错了，
他翻译错了，所以你
看来我
的英语，你这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长文组这样的存在？就是因为你看这种只能去抠标题的人，他不适合长文翻译，所以我们需要各取所长
啊。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嘛，对吧？
你要把这种人丢到字幕组里面，第二天就被开了。
对，脚没脚被会被脚队的人骂死，我跟你说。
他自己也说对，
会被脚队的人骂死。对，我为了不让 Crash 有机会骂我，对吧？我就有自知之明，我不去做这个事情。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很感谢大家时隔那么久又来听我们的 Podcast。我们很期待英超能够重新开始，就像昨天大家看到那么多人期待德甲重新开始一样，我都很想重新看到这批球员再次回到球场上面，为我们
主要还是要打欧冠
对，主要还是打欧冠，对的，不打欧冠你宁愿不开赛好吧，
对
好，那么我们就这样，感谢兄弟姐妹们，对吧，这次是兄弟姐妹们，
哪里有姐，请问哪里有姐你又得罪人了
有
姐
弟
啊、
对，
感谢兄弟妹们
姐
好兄弟没有听众里面有姐啊，对吧，感谢兄弟姐妹们来到我们这次的节目谢谢大家的陪伴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